香开一梦漫延的第七面，第七面，我们今天从第五行开始，现在慢慢就进入到建业大师他老人家开始行脚了，开始行脚，慢慢这个文字啊就有兴趣了，第五行，第七面的第五行。 于其业中有浪琼县大士主生庙中，赐萧岸出书志，相邀朝基督山一一降服，具持军府昆仲，同暗处庙中8月15日到山许济光事。七月中了这一天呢， 有浪琼县的那个大士主生庙中庙中法师拿到萧岸初的信，这个书啊通常我们都讲就是表信的意思，书信拿到这个到了，拿到这个萧岸初，就是萧岸初是建业大师当初的那时候徐家的朋友很好的，拿着他的信呢到了，干什么呢？相邀朝基督山。 这个萧岸初啊，邀会建业老人共同去朝拜基督山，予以降服。因为在一开始啊，这个建业老人他自己说他自己啊，好游览，名山胜水，他喜欢走。这封信一到了，他就予以降服，和他意思正好相合。即此军府昆仲，这里军府啊。 军府这个军婢这两位弟兄啊，昆仲，昆仲就是指兄弟的昆仲，就是我们常讲的是贤昆仲，就是贤兄弟，加个贤字，贤昆仲，贤兄弟，就是他的弟兄两个，我们写信的时候就说他贤昆仲，同暗处庙中8月15日到山。 这个时候啊，同萧岸初跟庙中法师啊，还有建业大师他们8月15号这天到了基督山，许济光寺住许在济光寺，访问山中名师，闻狮子岩有大力白云两位老和尚精修敬业30年不下山。 他们就访问了，说这个山里边有名师啊，有没有啊？我们你想访问一下，那么就听到了说呀，狮子岩这个地方有大力老和尚和白云两位老和尚，这两位老和尚，一个叫大力，一个叫白云，精修敬业，他们很精进地修持净土法门道业，30年不下山，这不简单呢。 30年不下山，不过我有时候看了很多高僧传呢，他下山不容易，不像我们这一出门就有公车，你上去了，跑了，那个不容易啊。你下山呢，起码要走几个小时啊，甚至走个半天，还没到出，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呢。现在交通方便了，方便了，有时候啊，这个我们也就容易心动了，一想，哎，外边看车的跑，心就动了。那古来那时候啊。
鸡犬不相闻，哪里能够根本都不想动，住在山上。所以这两位老人家在山上30年不下山，这个定力很够了。于18日同庙中暗处穿松绕境入谷登岩，这个句子非常美好啊！你看穿松穿过了松树，绕过了这个小径啊。 登谷入岩，登上山谷，入了山谷，登到了那个狮子岩上去了。至净时已，到了净时，到了礼拜哀起剃发。这个时候啊，到了这个狮子岩这个地方，这个净时以后啊，就礼拜这两位老和尚祈求他们给他剃度。立老和尚详解根由。 姓云，姓崔，慈云，大力老和尚呢？详详细细，这个接着盘问，盘问你那个根由啊，
你过去是怎么样来的呀，身世啊，经历呀，为什么要出家呀，想问这些根由。很孝幸的呀，得到他老人家推辞，幸推辞，很幸，我很幸运的推辞，他老人家推辞我，慈悲答应了，允许了，慈允另备衣钵，叫你去准备衣钵。那个时候古来人呢，要想出个家，衣钵要自己备呢，要自己准备，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，你出家，你这几个人去就好了，统统准备好了那里头，三衣衣钵，还有其他的供养，这就是现在的人有福啊。古来的人呢，福报没有我们现在大。过去那个旭明大师，旭明大师大家可能知道啊，这位老人家也是很有修啊，很有行持的一位大德。他说现在的出家人的福报比佛在世那时候大阿罗汉的福报还大，他说的一点没有错哟。佛在世那时候阿罗汉的福报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大哟，福报大了好不好呢，天下是祸福相依呀，福报大也好也不好啊，好的时候很方便，不好的时候就是容易散乱啊，心不容易收住，因为福报大嘛，外缘就多呀。所以这个我们假如能够知道这一点，你就有智慧了。我尽量小心的外缘，我不要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呢、要特别小心，这个小心的地方啊，让他备准备衣钵。按出云，继承蛇兽还疾，其衣钵斋供俱在弟子。小安祖是他的护法嘛，是建于老人护法。他说了既然成的这个承蒙这个大力老和尚舍受啊还疾啊，还疾就是鉴于老人那个自己起的号码的还疾啊，他的衣钵斋供俱在弟子，统统在我身上，在我弟子身上。白云老和尚讲话了，白云老和尚言：吾观此人忠诚大气，不可草草，恐出家意持戒不坚，须使自己厌闷起化，折其我慢，厌其心智，化得衣钵，再来登山辟地。好，白云老和尚讲话了，他说：“我看这个人呢，将来最后一定成为大气的，忠诚大气，最后终成为一个大气啊，不可以这样草草就给他气住了吧？恐怕他出家容易，持戒不坚定，需要他必须他自己厌闷去啊。”祈求化缘，折服他这种我慢的心理，来考验他的出家的心智，化得了衣钵以后再来登山辟地，化得衣钵的化好了再来上了剃度现在我们这个台湾有福报的原因呢，大家知道我们台湾老百姓好，对出家人非常友善，他就是不信佛他对你也很友善的，大陆不是这样子啊。这里有香港的，我们去过香港，有的香港的人呢，他早上看那个出家人，他吐你口水，真倒霉，今天一早上就看着出家人，你看你没有惹他，他就骂你，他认为他看着你倒霉了。这个大陆上有的对出家人不好啊，坏，而且他还要打你，还要骂你呀。你去化缘呢，搞不好了不但缘没化到，还落一肚子气，骂你一顿，甚至用狗来咬你。那个大路上交通不方便，养狗的人特别多，他轰着狗来咬你还所以这个白云老和尚要他自己去化缘，考验他这个出家的心智，就是这样的，折服他的我慢，然后把衣钵化来了以后再来登山剃度。这个时候监狱老人想，此二善之事，一舍一折，令人敬畏呀。他想想这两位老和尚啊，一个是蛇兽门，一个是折服门，一个是用于蛇兽的很慈悲的，另外一个就是折服，你自己去就碰钉子，碰了头破血流了，再回来没退心再回来一蛇一折，令人敬畏，令人恭敬令人有点畏惧。佛门紧依玄门呢，这佛门远远的不同于玄门，就是道家不同于道家，珍重而不泛滥，珍惜郑重而不泛滥不滥。知缘未至，含泪白云，和尚之言一一尊矣。 但登山一番其人空回，求四义法名，虽被剃法，切作新僧。大力老和尚破颜微笑，遂起名云书琼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建元大师啊，他就知道了啊，因缘没有到啊，因缘未至啊，含泪，含着眼泪啊，白云下对上叫做白啊，阿难白佛，世尊告须菩提，上对下叫告，下对上叫白啊，含着眼泪呀、啊，这个净白说了，和尚之言一一遵矣，和尚老人家说的话我一样一样都会遵照来办理的，但登山一番呢、啊、但是我登山一番七人的空回呀、啊，我既然上山一次啊，我怎么忍心空手回去呢？希望你老人家赐我个法名啊，赐我个法名啊，是谁为剃法呢？切作新僧，我虽然还没有剃头发，先做个心里做一个出家人。大力老和尚破颜微笑，大力老和尚就是慈悲门的舍受者，他就破颜微笑的给他起个法名叫苏琼。那白云老和尚默然不理。这里大家会想啊，这出去化缘的很近嘛，到普里这没有几分钟就化回来了吧？大陆不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村子隔着有时候隔几十里，几有的上百里啊，还不一定啊。嗯，到那个村子能不能化足还不一定，还不走多少个村子啊？所以就没有办法，他是因缘不聚啊，没有办法呀、啊。你那化下去了后啊，说不定化半年还没化到啊。要是化了一年呢，或者什么其他的呀，因缘就不可预测呀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他说、啊。希望老和尚给我个法名啊，虽然没有出家呢，没有剃度，谢作新僧啊。大力老和尚也慈悲，好了，给你个就破颜微笑，这个文字都非常美的，破颜微笑，突然间绽开了啊，那脸呢啊，破颜微笑，谁起名云书琼，就给他起个法名叫书琼。与礼退而出，四顾踌躇。他礼拜退出来了，往四面东看西看呢，感觉这踌躇，踌躇就是犹豫不决，到底是何去何从呢？还是去化缘呢？还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地方，一声号月风近前问云：“道人，汝心中有何事不决？”这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，啊，这个出家人呢，叫月风。靠近了前边就问他说：“道人，因为那时候建元老人还是道人的身份嘛，他穿着道那个道人的衣服，叫他道人。道人，你心中有什么事情不决定啊？”语言似化衣钵之地，吾相识处方往。我就说了，我想啊，去化缘找衣钵这么个地方啊，但是吾相识处方往。没有相认识的地方，方向去哪里去呢？北云浪琼过凤尾200里，你看这个浪琼过了这个凤尾山呢，有200里，有骆马武警产盐，人口数万，好善多富。我是北人，不日还乡醒师，想汝未到，可以同往。月峰法师很慈悲啊，就给他讲啊，他说那个浪琼过了那个凤尾山有200里，有个那个骆马武警那个地方产盐。骆马地图这样说呀，就上面的没注上讲啊，地图叫骆马啊，骆驼那个骆马，他这样是那个下落的落啊，那不管他了，我这文字就没什么大关系啊。那个地方出产盐吧，人户数万，有几万户人家，好善多富，好善药师，人多富足。我是那个地方人，我没有几天呢，我就要回去探行我的师父去了。说你呀，就是现在走你还也不会到，干脆可以同往，我们一起走了。于九月中啊，跟着九月中这个时候啊，和这个月峰离鸡足山奔凤尾，徒行半月到骆马。你看走路啊，走了半月呀、啊、才到骆马这个地方啊。所以我方才讲嘛，化缘不是像我们台湾这么容易呀、啊、一出门就是汽车 啊，就是街上这个人又很友善，嗯，那一下就化到了。但不是，你看这光走就走了200里地，走了半个月。去西山放光寺，晚上睡到西山放光寺，主僧悟中跃然相应。这个主持的和尚叫悟中法师，啊，和这个和月的颜色来相应他啊，迎接他，不是初会，不像是第一次见面呢，好像是过去就是老朋友，非常亲切啊。此次是阳经香，此次是阳经香火，家事药膳，此之多如。这个庙是阳经香火，是阳家的香火，他们这个家事啊，药膳啊，好善药膳好施啊，这么一个家庭，也是个积善之家。子侄，他的子侄之辈呢，多是读书的人，多儒，加之月峰悟中赞叹，再加上这个月峰法师和这个悟中住持法师啊，赞叹建岳大师，这里的这件赞叹就是赞叹建岳大师啊，凡好善者莫不相顾。凡是好善要好善的，好有好心的善心的人呢，没有不在看他的。有土官姓字号燕之，有一个土官呢，这个我要说一下子。这个在清朝叫改土归流，原来叫土司是世袭的，他这个就像酋长一样的。现在那个马来西亚呀，还有酋长嘛，啊，他那个州长就是酋长，叫苏丹。他那苏丹是世袭的，啊，苏丹没有实权，但是呢，他享受这个这一个地方的一个最高的首长的啊这种待遇。那这个土官就是那样的。后来清朝发现呢，这有毛病，叫改土归流，把这个土司改掉了，变成流官，定期调任，改土归流，改变过去那个吃土司的世系。那土司啊，不是我们吃那个面包那个土司啊，不，它也叫土司就是了，一样的两个字，好像是那个面包店也是两个字，土司。那土司就是当地的那个官呢，他爸爸当官，他儿子当官，儿子死了，孙子还当官，就这样的。后来清朝把他改过来了，说这不行，这样就毛病太多了，就改了这个土司废掉了。你爸爸死掉了，儿子不能继承，由政府派，政府在当地选比较合啊，有德有才的啊来当，这就叫改土归流。他这土官姓字号燕之，他姓字，他的号叫燕之，一会投机，愈相爱敬，一见面呢就很投机，很契合，很有缘，越发的啊爱敬啊，爱慕尊敬。这下边呢，这个建议大师讲的，本密生处，反称熟境，本来就不到这个生的地方来化缘呢，结果弄得反正熟人多了，那是熟的境环境了。急于登山披剃，很多话这个衣钵都化完了嘛，赶快想回去啊，再走200里嘛，再回去吧，去剃头啊，到那个啊大理白云老和尚去剃头。父辈檀护相伴，好了，接下来啊，被这些檀越护法给绊住了，羁绊住了，就不走不了。到了崇祯5年9月初，由省中的亮如老法师赴永昌府请讲经闭环省，道从此过，去东山大觉寺。那么到了崇祯的5年9月间呢，由这个省里头的那个亮如老法师到应付这个永昌府的请讲经完了，要回到省里，回到云南去。道从此过，他行道啊，从这里经过，晚上睡在东山大觉寺。这个大家在这里就看着大陆上那种过去古代交通不方便呢。你看这画一个圆要都几百里地，这样要去画好了圆了以后，你不能马上走啊，信徒好心你给你拨，又给你衣， 你要马上走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，主要就在这啊就被绊住了。那、啊、这时候正好有那个有亮如老法师啊到那个永昌府讲经，讲完了回去回省里去，从这经过，晚上睡在东山大觉寺。那么对岳峰一云，这个对岳峰谁说呢？是建岳老人说的，说对岳峰啊，这个是一是议云，就是议论呐、啊，啊，两个人的研究研究。此方谈信兼流，出家之志未遂，意欲从亮老法师剃法，以便随时参学，又恐有违机主本愿，爽训以善之事，此事云何？他就说呀，这个建岳老师这个说话为难了。他说这个这方面的啊谈悦信思啊，坚决的留住我、啊，我这个出家的志向没能够完成啊。我想跟这个亮老法师剃度，好跟着他去参学，所以说跟着他在旁边啊，随时他侍奉他参学，但是又恐怕又违背朱基山那个大力白云老和尚的本愿，对善知识爽信呢、啊，真不太好。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此事云何？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呢？岳峰云，岳峰啊，岳峰法师说呀，我知亮法师是济光一派，曾居济光方丈三年，如其法名已是济光宗派，今就此批剃，四立机主要论法派，应是大力老和尚之孙，不为爽信，还满本愿，事已速办，勿再遗迟，于心乃决。这个岳峰法师给他说呀，他说我知道这个亮如法师啊，亮龙法师啊，他是济光这一派的，他曾经在济光那个济光寺那地方，在方丈，他当了三年方丈。他说你现在起这个法门叫书琼啊，也是济光的宗派，现在就在这剃度，好像是离开了基督啊，基督山呐、啊，离开了、啊。他说要论法派，你还是这个影子，但还讲啊，还是大力老和尚的徒孙，不为爽信，不算是爽信呐、啊，还满本愿，而且没有不但没有失信，这个爽就是错差误的意思，失信呐、啊，没有失信还满足了你的本愿，这事情啊赶快办，不要再迟疑了。这个时候，建元大师下决心了，于心乃决定了，即同岳峰下放光至西岭，登大脚至东山。离请法师但云奉供，不敢造次山岩落法。他这个时候就同岳峰法师啊下了这个放光的西岭，然后到了那个东山到大脚寺去了啊。他这文章，这个建岳老人文章好古朴，你们要喜欢文学的人，喜欢文言文的，这个好句子你把它记住，用红笔画起来背，把它背下来，将来你写文章的时候啊，那个句子就跑出来了。本来是建岳老人的文字变成你的了，嗯，你看下放光之西岭，等大脚之东山，这个文字还是对的啊。离请法师，离请啊，请法师到那离请，但云奉供，但是说供养啊，奉献供养，不敢造次。这个造次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各位讲，这个造次啊。通常有个次第都是一定的嘛，那像台阶嘛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，这叫次第嘛。你照这个正常次第走，那就不叫造次。你现在不照那正常次第走，造一个次第，另外造一个超越这个正常的次第了，那叫造次，就是随便冒失，叫造次。造一个你自己用你自己心意造一个次第，叫造次。那造次就是说冒失了啊，不按照常规做事，很冒失，次第不敢冒失讲说要请这个批剃，山岩落不敢山岩落法，不敢呢、啊、山岩呢、啊、这个请求剃法，诚实云可，一夕西山次早焚香哀恳批剃。这个亮如老法师啊，答应他了，他大概就是说我愿意供奉你老啊，亲近你好，就这样子。那么没敢说剃法呀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亮如老法师就云可了，他就一夕西山， 移动他的西藏到西山，其实他那时候没出家呢，西这个西指的西藏的意思，我们出家人手里拿个西藏嘛，走到哪里把那西藏往哪一放，叫住西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他说住西，我就一口我西呢，就是搬到西山去住去了，啊，一西西山，次早焚香哀恳，皮提，第二天早晨烧上香。 非常恳求啊，哀悯啊，请求这个老法师哀悯过剃度啊，是孝云，亮如老法师笑着说了，我昨夜梦一僧，身着袈裟，随众无数，与云法常求剃，今日有此因缘，如再来人缘。你看这个亮如老法师做梦了，有感梦啊。他说呀，我昨天晚上做了梦，梦见一个出家人身上披着袈裟。 后边跟着很多人无数的众人，他就说呀，这个头发长了，请求来剃一剃。今天有这个因缘呢，你是再来人呢，可以少吾弘法立僧，英明独体，号少如。他说你可以呀，少就是继承的意思啊，我们叫磕少即求那个少啊。 继承我弘法立僧的事业，应该叫名字叫体督，法门叫体督，号叫少如，他叫亮如嘛，少如少可少啊，亮如老法师的家业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名字啊，在我们中国来讲，这个名字只有你的老师叫、父母叫、长官叫，一般平辈不能叫的，头那叫号。 我们大家叫那个外号啊，那就是一般人叫的，那内号就是你师父叫的。当宅期先造一五衣，受根本五戒，与被出家之晚，窃喜续有素有身因，不十月初五日披剃，皆是信行者。于是日南府接踵登山随喜，正法住者出门堵面。 下狱成佐，这个建元大师弟子跟成佐法师非常有因缘，后面也提到有很多地方，他们两个都是，这是过去界的善缘呢。所以在这里头要讲，我们要想有大眷属，有大朋党，你要怎么修？那是前生修了忍辱恨的人，前生修忍辱恨，不发脾气，所以他的亲近人特别多。 所以你要想当皇帝啊，古来当皇帝，当那个皇帝太平皇帝，他自自在在吹功而治，不要做事情，那些大臣都做得好好的，那就是他虔诚修忍辱恨，啊，又富有慧，他底下那些个人呐、啊，那到时候能文能武，把那天下治理好好的，他一点也不要操心。有的皇帝啊，哎呀，辛苦要命，就后面搞好，像崇祯皇帝把搞了半天，到最后还是眉山上吊了，那就不行了。崇祯皇帝精神脾气不好。
这个大臣搞不好了就撒头，也就撤财就免职，那行啊？所以这个他跟成佐呀，这个监狱老人跟成佐他们过去生中是有过姻缘的。那这里我顺便讲，我们要修忍辱，不要发脾气。你发脾气呀、啊，你将来来生眷属少，朋友少，啊，不要发脾气。好，什么事情啊，能够过去就过去了。但是过不去也过去了，他不会留在这一边的，都还是时间是不停的嘛，总可以过去嘛。 不要发脾气，发脾气了以后啊，现生不很好，来生更不好，那何必的呢？啊，不要发脾气。来生我们希望有大眷属，有大朋党。看着成佐了，三营一别两载，今日如期而至。这个建议老人这文字好，你看，三营一别两载，今日如可。
今日如可期而至，按照文字啊都非常好，大家可以常常看呐、啊，看你的文言文的阅读能力、写作能力都会提升的。这三营一别，从那一次分手离别了两年了，两载两年，今日如可期而至。今天我要出家了，他就来了，好像约好了，可是约定定期到了，啊，问从何来？ 答从冗昌府宝台山来，欲随亮老法师，夜间赶至山下，闻在放光，今日为一道人披剃。 却是还击时两人大笑，真乃奇缘呢。啊，这两位，这个两位老人家也是过去的姻缘啊。他说呀，问他这从哪里来呢？说从永昌府宝台山来的，那是想跟着这亮老法师的啊，想去跟着想着亲近亮老法师，跟着啊亮老法师弘法的。夜间呢赶到山下，听说在放光寺，今天早晨今天要为一个道人来批剃，结果就是还击时，两人大笑啊，真是奇缘。啊，这是这种奇妙的因缘。四时伏作剃发受戒，南府无数围坐，如观至亲，叹息不舍，斋毕而回，佛声应录。你看这个文字非常好啊，我一念一念你就感觉到好了啊。四时伏作剃发受戒，南府无数围绕，如观至亲，叹息不舍，再避而回，佛声应录。四时大概就是十点钟的样子吧，啊，铺好了坐了，然后给他剃发，受这个沙弥戒，他就受根本五戒呢，还在受五戒，这个是量入老法师，还那时候还没受沙弥戒，就受根本五戒，受了戒了。南府无数围坐，男的女的啊，没有无数很多呀。数不清楚了，围绕这个法座在这里头，如观至亲，就好像观看呢、啊、自己最好的亲人一样的。有的人就叹息不舍，哎呀，这么好个人怎么出家了？你看，叹息不舍，舍不得出家。斋毕而回，中午还打斋供众，吃完饭了回去了，佛声应录，在路上都是充满了佛声，他一边走一边念佛。这个文字也好，这个描写的真是好像我们亲自到了那个环境一样的啊。下边清转法轮了，次晚月峰言，这天晚上，第二天晚上，月峰法师啊就说了：此方善信赤经者虽多，未曾见闻法师讲演，少时肯承担，请老法师慈悯。在千古不忘于此处披剃因缘，岂有讥讽美善而不饱餐，故成所举白师，自愿为妻主，是允许将法华经。这个妙那、这个月峰法师就说呀，说这方面就是当地的善信呐、啊，赤经就是读经的很多、啊。虽然很多未曾见闻法师讲演，没有听过讲经的，也没有看见过，少师肯承担，请老法师慈悯，在千古不忘于此处披剃因缘。少师就是指着建岳大师，他叫少如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说少师啊，你假如是肯承担，请老法师慈悲怜悯众生，那就千古不忘，大家都不忘记你在这剃度的因缘，剃法的因缘，哪有封到哪有饿着肚子封到美好的膳食而不饱餐的呢？是哪有啊，饿着肚子遇到好吃的东西还不把它吃饱呢？就是说呀，当地人没听过讲经，现在有这个因缘呢，好容易有这个讲经的法师在这里呢，我们怎么可以不听他讲经呢？故成所举白师，就把这个呀、啊，他们所举事这个事情呢、啊，就禀报了这个那个量如老法师，自愿为妻主，他自己愿意当妻主，啊，建立大师这个说，是允许讲法华经，这个量如老法师啊，也准许了，答应了讲法华经，即初十日起期，就在初十这天起期开始讲经了。其场所用食物，俱从土司自愿之处啊，自愿之借办。日费钱米，任众姓乐思与昼为妻主，以兼之宾，夜看经文，回赐福讲。司库欠之成佐，买办主治月峰，每日听经，四众甚多。三十粥饭，六味无减，至十二月初八的圆满。米有余，立生增信。文字也好，这个事情叙述的也圆满啊。几期了以后啊， 这个七场所用的杂物统统自从完全从土司自愿支那就是借向他借啊，每天所消费的所费用的这个钱呐、啊、米呀、啊，任凭啊这些个重性的药膳好施的施主来布施，他白天做七主啊，这七主就讲经的这个是法会期间的七主，他在承办的意思啊，在这里头以兼之宾还兼之客，夜里还看经文，回次复讲，或者有时候还复讲，老法师讲完了他下面的复讲，司库兼职成佐，司库库头的事情啊请成佐买办组织乐风，买办我们也有买办呢，就是上街上买东西办事的请乐风法师办，每日听经四诵很多，三十粥饭，早晨是粥纳粮啊，中午和晚上吃饭啊，这三十粥饭，六味无减，六味是酸甜苦辣咸呢、啊、应有尽有，也没有减少，到十二月初八日圆满，钱米有余啊，钱和米都有剩下来了，利生增信啊，利益众生增加信心啊，这个文章写得好啊，文章写得好，讲完了啊，这个法号经讲完了，下面呢我们再看啊，在初九日此主谈护，初十日随时常行，初八讲完了嘛，初九就辞别了许多的谈乐护法，初十这天呢就随着亮如老法师走了，常行很远了，很远走了，十五日到浪琴县许妙宗寺，十五号这天走了五天路，大陆是走路的呀，没像我们在走路还要说行脚坐汽车，没有啊，完全是两只脚走啊，真是两只脚走啊，这个走路啊我还是有经验的啊，走这个走路上就靠两只脚，这两只脚靠鞋子，这个鞋子啊你要弄好，没走以前呢有一点不舒服都不行，一点不舒服你上路你走不了了，没一会儿就完了，那就不行了，所以这个鞋子啊还不能穿新鞋，还要穿旧鞋，旧鞋破的也不行，那走走就坏掉了，所以就很难，要带几双鞋子带在身上走走，这个然后再换一换，脚没坏就换那个新的，快坏了再换旧的，然后再脚舒服一点，就这样走，这个脚走会走出泡，走出泡了怎么办呢，走出泡啊不能剪出来，那个泡不能弄坏，弄坏就发炎了，那怎么办呢，要搞一个针啊，搞针呢、啊，搞那个蜡烛上，那火上烧一下消毒啊，然后那个针呢、啊，把那水泡刺刺刺个洞，让那水排出来，还不行，要搞一个头发呀、啊，那个长头发你剪下来插在那个洞里头，那在水上那排干净，哎，这个很有奥妙的呀，因为过去没有车子啊，就靠这两只脚啊，所以因此这两只脚的保护啊，晚上一定要洗脚。洗脚了后按摩按摩啊，也没有什么油啊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搞手按摩按摩，让这气血呀、啊、那个血液流动好一点呢 啊第二天还走路靠它嘛啊，所以这个大路上走路很辛苦啊，很辛苦，走了到浪琴县行妙宗寺，萧岸出因远出，杨少贤闻之皆得元宗度岁，萧岸出远门了，杨少贤在听到了以后接到他的园里去了啊、度岁过年啊，已十二月初八了嘛，这个十二十五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，就在那度岁了，有同行道友汴州是贺庆府人，乃龙华山云栖庵的法眷，见与出家即为其主，请转法轮，别以发心请示治安讲楞严经，施以允之，不吝法师。这个汴州啊是跟他们一起走的，也是跟着亮如老法师啊一起亲近善知识嘛，出去弘法度僧去走的啊，一起的同行的道友是贺庆府的人，在龙华山七云庵的法眷那里头，他的常住在龙华山齐云庵，看见建岳老人刚一出家就做七主，并且请转法轮，他也发心了，请亮如老法师到他们那个齐云庵去讲楞严经， 是以允之，梁荣老法师也答应了，不吝法师，不吝啬法师，啊，不吝是法布施。正月上元后住了一个月了，正月十五以后与别少先并住旧交，纵茶与意必不可留，俱赠诚衣，盖却不受，众心不悦，不受少许，夫喜与淡利喜贪，愈加慈爱。他告别了杨少先并住旧家，还有很多过去呀、啊、都是常常交往的这些熟人呢 啊朋友啊，在家的众茶与意必不可留，大家发觉了、啊、察觉到监狱老人这个意志很坚决，要跟着量子法师走啊，没办法留住了，俱赠诚意，大家都赠了诚意，比如人家要走了要送个红包叫诚意，就是在路途上用的这点钱叫诚意啊。那假如说他住在这里叫什么果意啊，就是买水果，这红包买水果果意，盖却不受，一概的谢却了，推却不受，众心不悦，大家不欢喜啊，你不给人家众福不欢喜，不受少许，那么这个监狱老人呢，那好了，你不高兴我少收一点好了，也少收了一点。那亮如老法师一看呢，很欢喜，施喜与淡利喜贪啊，就是师父啊看到我淡泊这种啊这个利养啊，能够熄灭贪心呢、啊、越发对我这个慈悲啊爱护。这个时候呢是监狱大师32岁，从政6年。下边丽江请法，22号到了七云庵，丽江府土官姓穆，笃信三宝，果至不停途径，要闻有善知识即法师至贺庆府，即遣使迎入，故来请师，与师同往。22号到了七云庵呢、啊，丽江府这个土官呢、啊，姓穆，啊，那土官，笃信三宝，还是对信佛的啊，笃信三宝，果至不停出境。这个政府的规定啊，国家的这个制度不能够随便出境的呀、啊。若闻有善知识即法师之贺庆府，即遣使迎入。若，这是指着那个土司讲的，姓穆的那个土司，这个若啊，他听到了有善知识和法师啊到贺庆府，就派人来迎请。他迎请比较简单的，因为他是地方首长嘛、啊，要照着规矩办的话呢，不能出境的。于是同往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监狱老人呢就跟着廖如老法一起去了。其地界东至金沙江，西至黑水河，南接剑川州，北距土蕃境，北府院依雪山下，阴风耸虚，翠林遍壤，留在半月，请问佛法。这个土官呢，到当地首长请了，不去也不行了，那么监狱大师去了，陪着他师父就去了。他那个地方啊，在东边到金沙江，西边到黑水河，南边接着剑川州，北边距离土蕃境啊。他那个府院呢，在雪山下边啊，阴风耸虚，这文字好啊，银色的山峰耸立在虚空，那就山上有雪呀，山上的雪太冷了，没有化，所以阴风耸虚。翠林遍壤，青翠的树林子遍壤，壤是大地，大地上啊，已经那个时候，在云南那个地方啊，云南不很冷，云南那个地方的天气呀、啊、很好，不像，当然没有台湾这样子了，也不像大陆上那种气候啊，啊很冷的没有，啊没有，所以它山上是有雪，有雪峰啊，有山峰有雪呀、啊，啊它这是什么阴风耸虚吗？但是下面呢，翠林遍壤， 大地上啊，那个树林都很清脆了，这个春天到了，春暖花开了，留在半月，留住了半个月，请问佛法啊。然后在二月十八辞返鹤庆，二月十八号这天呢，辞别返回鹤庆府，二十号起讲楞严，二十号开始起讲楞严经，与萧姓任职后堂。这个这里有个后堂和西堂，我在这里讲一下啊。在过去的呀、啊，大陆上那过去那个庙里边呢，西堂，西堂是什么呢？西堂和对成东堂说的，西堂就是说呀、啊，在外边不是我们本寺的人，在外边当过住持的退居的住持方丈，到这里来了就住在西堂，叫西堂，住在西堂。啊，就也就叫西，名字就叫西堂，啊，西堂首座，有时候叫这样子啊，那是尊重他西堂。那么这个本寺的呢，就叫做中堂，叫做中堂啊。那么又有讲把这个住持啊比作是东堂的，啊，比如东堂。那西堂呢，就是府主住持的、啊。来管理大众的叫做西堂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就像我们经舍啊，有管理人，那在这里就是相当于这个西堂了，协助住持啊来管理大众的。